师米开朗基罗。
距离现在大约600年到400年以前，也就是西元的14到16世纪之间，欧洲由于在宗教、政治、社会等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再加上亚洲文化也在这个时候大量的传入欧洲，促使人们产生了许多新奇的思想，因而在文学、哲学、艺术、科学等等的领域中缔造了辉煌无比的成就。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段时期称为文艺复兴时期，而这个故事的主角米开朗基罗正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米开朗基罗，你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我想妈妈。
哎，你妈已经到很远很远的天国去了，没有办法回来陪你了呀。以后你要坚强起来，自己照顾自己，知道吗？
那为什么爸爸也不要我了呢？
你爸爸没有不要你啊，他只是事情比较忙，所以没办法跟你住在一起嘛。
你骗我，哥哥说爸爸已经娶了新妈妈，以后不会再理我们了。
这，哎呀，别听你哥哥瞎说，你们都是他的孩子，他怎么会不理你们呢？不管怎么样，奶妈一定会永远疼爱你的，对不对？
奶妈。
米开朗基罗6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偏偏他的父亲又不太负责任，在另娶了新太太以后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把看过米开朗基罗的事情全都丢给了米开朗基罗以前的奶妈。奶妈虽然是很爱护米开朗基罗，但是她只是一个石匠的妻子，家境并不富裕，因此尽管米开朗基罗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却还是没有办法进学校读书，只好每天待在奶妈的家里头过着无聊的日子。
石头敲下来要做什么用的？
敲下来的石头啊是没有用的，剩下的部分啊才是有用的，懂了吗？
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要把方方的石头敲成凹凹凸凸的呢？
叔叔啊现在才刚开始做，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这不是一个人头石像吗？
对呀，可是这个人头石像啊原来也只是一块方方的石头，要先依照人头的形状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再把眼睛、鼻子、嘴巴等等器官啊雕刻出来，才能变成这个样子啊。
真的？我还以为它本来就已经很像人头了呢。
哪有这么简单呢、啊、要是真像你说的，我们干石匠的不都没饭吃了？
嗯，磕石头一定很好玩，就好像画图一样，想磕什么就磕什么。
哎呀，有什么好玩的？每天从早到晚呢、啊，都要敲敲打打的，非常辛苦啊。
石匠叔叔，我来帮你磕石头好不好？
你你哪行啊，你现在年纪还太小了，等你将来啊力气大一点再说好不好？
我好想试试看呢。
嗯，好，你想尝试一下的话，那边不是有好几块小石头吗？那些啊都是叔叔不用的，你就随便啊挑一块去玩吧。来，叔叔这儿啊有很多的锤子还有凿子，你到旁边啊自己去玩好不好？
谢谢叔叔。
米开朗基罗 总算是发现了一件很有兴趣的事情。拿着奶妈他的先生借给他的锤子和凿子，在一边很认真的敲敲打打起来。从此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他就几乎整天都耗在石匠的工作坊里。一面他勤奋地练习着，一面他观摩学习雕刻的技巧。
哟，你刻的不错了嘛。
哎，你快过来看看呢，米开兰基罗已经进步很多了呢。
哎呀，早就看到了啦。哎，真没想到啊，这孩子这么有兴趣啊，我起先还以为他磕个几天就会不耐烦了。
哎，看样子啊，这孩子蛮有艺术天分的，你应该好好的教教他才对。
嗯，我长大以后也要做个石匠。
米开兰基罗，石匠啊是穷人的工作，你是好人家的子弟，将来啊一定会有更好的前途的。
可是我喜欢磕石头嘛，叔叔你再多教我一点好不好？
嗯，好好好。不过叔叔早就说过了，雕刻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你如果想刻得好就必须非常有恒心哦。
米开兰基罗在奶妈家里学习着雕刻，一学就学了四年，一直到十岁的时候父亲才把他接去一块住，并且送他去上小学。但是进了学校以后，米开兰基罗才发现他对老师所教的课程一点兴趣都没有，他真正的爱好还是和艺术有关的东西。米开兰基罗不仅是喜爱雕刻，也喜欢绘画。既然在学校里头没有机会敲打石头，他就把精神集中在绘画上面，整天画个不停。他的课本、笔记本，只要是空白的地方，全都被他画满了。有空的时候，米开兰基罗还跑到了教堂去临摹画家们所留在墙壁上的壁画，因此他在小学求学的期间书读的不怎么样，反而靠着自修的方式体会了不少绘画的技巧。有一天，米开兰基罗和他的哥哥弟弟们一块回老家的农庄去玩，他看到了厨房里头有一大面空白的墙壁，不由得他就兴起了作画的念头。
嗯，画什么好呢？想想看啊。嗯，我来画一个人头兽身像好了。
于是米开兰基罗就很用心的在墙上画了一幅画，画完以后他自己也觉得很满意，心想等爸爸看到了说不定会好好的夸赞他一番呢。
米开兰基罗，这幅壁画是你画的吗？
是啊。
怪不得你在学校的成绩一团糟，你为什么不把心思放在功课上呢？
我不喜欢读书，我将来想当个艺术家。
艺术家？当艺术家能有什么前途吗？咱们家虽然不如从前了，但好歹还是个有声望有地位的家族，你将来要是真的靠什么雕刻绘画过日子，一定会被人家看不起的。
在那个时代，只有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才会从事雕刻绘画这一类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不但是很耗费心力，收入也不高，一般上等人家的子弟长大以后大多都选择从政或者是经商这种职业。也就难怪米开兰基罗的父亲会这么想。米开兰基罗虽然是被爸爸泼了一盆冷水，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自己对艺术的热爱，而决心继续的坚持下去。
也许再过一段时间，爸爸就会改变想法了，我应该用更好的成果来证明我有能力当个艺术家。
米开朗基罗知道，如果想要在艺术上更进一步，光靠自己摸索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专家指点才行。他听说有一位名叫吉尔兰达留的画家，教画教得很好，就满怀希望地跑去找吉尔兰达留，说明了他自己的来意。
你是说你想留在这里当学徒？
是的，吉尔兰达留先生，我一定会很用功的。
不过你的年纪好像不小了吧？
我今年13岁了。
哎，13岁才开始正式学画，已经太晚喽。
我可以加倍努力呀。
孩子，你这么晚才开始，很难学得好的。我看啊，你还是回去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尽管吉尔兰达留一开始拒绝了他，但是米开朗基罗并不灰心。他回去以后就千方百计接了几幅吉尔兰达留的作品，在家里头反复不断的临摹，直到自己感觉到画的有一点像了，才又带着这个画去找吉尔兰达留。这一次吉尔兰达留总算是被感动了，终于答应收他作为徒弟。从此米开朗基罗就跟随着吉尔兰达留专心钻研画艺。而更令吉尔兰达留惊讶的是，米开朗基罗虽然起步比较晚，但是进步却非常的快，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超越了其他同学的程度，成为吉尔兰达留门下最出色的弟子了。不久更好的机会来了，当地最有钱也最有权势的人是一位名叫罗伦佐·梅迪奇的富商。梅迪奇计划设立一所雕刻园，聘请了当时最有名的雕刻家巴托杜莱主持，打算把优秀艺术人才聚在一起，创作一些精美的石雕作品。吉尔兰达留也接到了梅迪奇的通知，请他派两名优秀的学生去参加。当然了，吉尔兰达留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米开兰基罗，因此米开兰基罗在跟吉尔兰达留学了一年绘画以后，又去跟巴托杜学习雕刻。经过这两位名家的指点，再加上他自己的努力，米开朗基罗他的技艺就更是一天比一天的精进，连以前强烈反对他学艺术的父亲也不得不承认，米开朗基罗他的确是很有这方面的天分的。转眼之间，米开朗基罗来到了雕刻园，也快满一年了。这一天，米开朗基罗正在雕刻一座木神像的时候，恰好梅迪奇来园里巡视。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名字啊？
梅迪奇先生，我叫米开朗基罗。
这座像完全是你自己刻出来的吗？
是的，梅迪奇先生。
看你不过10几岁，表现的技巧却这么成熟，真是难得啊。可是啊，你把木神呢刻得太年轻了，应该再年长一点才对啊。
过了几天，当梅迪奇又看到那座雕像的时候，却很惊讶地发现米开朗基罗已经把缺点改正过来，木神的脸上不但多了几条皱纹，神态也显得苍老了许多，甚至米开朗基罗还把木神嘴里的牙齿也掉了几颗，也更符合了老人家实际的模样。
哎，好好好，哎呀，修改的太好了。
哪里，还要多谢您的指教呢。
米开朗基罗，
你真是一个可造之才啊。我看呐、你就搬到我家来吧，我决定好好的栽培你。
谢谢梅迪奇先生。
在梅迪奇的赏识之下，米开朗基罗有了更理想的创作环境，也更有机会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才华，最后终于成为名垂千古的大艺术家。他凭借着坚强的毅力，不仅是雕绘出许多伟大的艺术品，也为他自己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一生。
孙叔叔
啊，
我有个疑问耶。
你说说看。
如果我立定了志向以后也和米开朗基罗一样遭到爸爸妈妈反对的话，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一定的答案的，可能是爸爸妈妈还不了解你，也可能是你真的选错了志向，所以啊你应该冷静的想一想爸爸妈妈不赞成的理由是什么，说的话有没有道理，何况你们到底还只是个孩子，经验判断力都还很有限，多听听大人的意见总是有好处的。
如果我还是很想实现自己的志愿呢？
那你就不妨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去尝试看看，像米开朗基罗不就是用实际的成果改变了他爸爸的想法了吗？
我明白了，想达成自己的理想不仅要有决心，也要有真正的实力。
对，不管你将来的志向是什么，都要趁早准备，认真学习才能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知道吗？